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课，主题是高立扫罗为王，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昨天我们讲到扫罗出身便雅悯支派，属于弱势的民族，可是他身量高大，又健壮又俊美，以色列人中没有人可以与他比较，可说是仪表人才。他有办事的能力，忠心负责，殷勤体贴，他也敬畏神，寻求神，而且尊重神的仆人，这都是扫罗被神看重的原因。耶和华拣选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他巧妙地安排扫罗与撒母耳相遇，又预先向撒母耳启示他的旨意，撒母耳就以上宾之礼邀请扫罗参加献祭的筵席，让扫罗坐在贵宾的位上，又拿最好的肉给他吃，给他最大的尊荣。扫罗得到撒母耳的礼遇，又听见撒母耳的称赞，他非常谦卑，自认出身卑微，自己也未曾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不配这样的尊荣。撒母耳还跟扫罗谈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才把神要立扫罗为王的话告诉扫罗。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就看见，撒母耳高立扫罗为王，不是在公开的场合，而是私下里进行的，甚至连扫罗的仆人也不在场。撒母耳这样做，是要让扫罗对神的拣选有个别的体验，让扫罗亲自领受神交托他的使命。撒母耳在扫罗身上做了三件事，都是要让扫罗确实的知道神拣选了他做以色列人的王。他做的三件事，第一，撒母耳把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用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立他为王。膏油原本是献祭的时候从祭牲的身上取下来的油脂，提炼成为膏油。以色列的祭司用膏油来点灯，照亮会幕里，所以用膏油倒在头上是分别为圣，为神所用的意思。在旧约的时代，有三种的职分是用膏油膏立的，就是祭司、先知还有士师。在新约的时候呢，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撒母耳用膏油膏立扫罗，让他清楚的知道他已经分别为圣，一生侍奉耶和华， 他的任务不是要讨以色列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悦，做神要他做的事。第二件撒母耳做的事，就是与扫罗亲嘴。亲嘴是亲密的动作，是爱心的表现。撒母耳与扫罗亲嘴，让扫罗知道撒母耳身为长辈，愿意抚育他，支持他，爱顾他。扫罗年纪还轻，没有经验，又没有后台来撑腰，他得到撒母耳的肯定和支持，对他将来治理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神的家里，做长辈的要爱护年轻人，扶持他们，教导他们，提拔他们，叫他们在真道上谦卑受教，在侍奉上尽心竭力，教会就会兴旺起来。撒母耳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给扫罗三个证据，让扫罗确实的知道是耶和华拣选他做王。这三个证据，第一个就是告诉他驴已经找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圣经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为了让扫罗确实知道是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给扫罗第一个证据，就是他所寻找的几头驴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证明了什么呢？这件事证明扫罗做不到的事，神会为他成就。这对扫罗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他觉得自己出身卑微，力量薄弱，经验不足，不配做以色列的王，不能呢领导百姓。撒母耳要让他知道，侍奉神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也不是靠力量经验，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第二个证据是有人要送扫罗食物。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三第四两节，第十章第三第四两节，撒母耳说，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撒母耳给扫罗的第二个证据看来很奇怪。撒母耳说，你在路上必遇见三个陌生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正要往伯特利去敬拜耶和华，他们会对你很亲切，问你好不好，知道你没有吃的东西，还送你两个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向扫罗证明神必兴起 他的百姓，支持扫罗，爱护扫罗，无论扫罗有什么缺乏，神必定打发人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这样扫罗就可以安心的侍奉神。第三个证据是扫罗要受感说话。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撒母耳继续的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第三个证据最重要，撒母耳打发扫罗到神的山，可能是示罗，示罗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已经好几年了，非利士人派兵在示罗防守，撒母耳要扫罗看看以色列正在危难之中，连神的山就是会幕的所在也被非利士人占有，扫罗被神选立做以色列的王，他将要承担的责任很大，他的任务很艰苦。扫罗到了神的山，还会遇见另一个情形，他会遇见一班先知从祭坛下来，他们受到神的感动，说起神的话来，扫罗也跟他们一起受感说话，这是一种特别的属灵的经验，是以前没有过的，神让扫罗有这样特别的经历，让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三个证据都是要让扫罗知道，耶和华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就必与他同在，成就他的工作，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帮助他完成任务。撒母耳还有对扫罗最后的吩咐，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撒母耳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对于一个忠心耿耿乐意侍奉的人，等候是最难学的功课。撒母耳要扫罗等候七天，等到撒母耳来到吉甲，等到撒母耳向耶和华献了祭，才指示他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侍奉主要凡事让神做主，千万不能自作主张，比神先走一步。
从士师时代到君王体制的过渡里，撒母耳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袖。从扫罗的悲剧记载到大卫的兴起故事中，撒母耳见证了上帝面对时代的提醒。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撒母耳记， 透过历史的峰回路转，体会上帝的爱不间断。欢迎收听《撒母耳记上》。
上面我们讲到，撒母耳在不公开的场合高立扫罗为王，他要让扫罗清楚的知道是耶和华拣选了他。撒母耳为扫罗做了三件事。第一，撒母耳用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好像高立祭司、先知和士师一样，把他分别为圣，服侍耶和华，让扫罗知道他的任务不是要讨以色列百姓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悦，做神要他做的事。第二，撒母耳与扫罗亲嘴，表示愿意全心的抚育他、支持他、爱顾他、肯定他。第三，撒母耳给扫罗三个证据，让扫罗确实的知道是神拣选他做王。第一个证据就是扫罗所寻找的几头驴已经找到了，证明扫罗做不到的事神会为他成就。第二个证据就是有三个陌生人主动给扫罗食物，证明神会兴起百姓供应扫罗一切的需要，让扫罗安心做以色列的王。第三个证据就是让扫罗到非利士人的军营去看看以色列人如何被人欺负，又让扫罗经历神的灵的感动，叫他确实的知道必须要依靠神的灵才能够得胜仇敌，完成他的使命。后来扫罗果然的遇见了撒母耳所讲的一切的情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三节，扫罗转身的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受神的灵感动说话，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与新约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否一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正确的结论，因为在整本旧约的里面就只有扫罗这么一个受感说话的例子。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赐扫罗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心使扫罗变了一个人，从前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从前他关心家里的事，现在他关心国家的事。从前他到处寻找迷失的驴，现在他寻找迷失的百姓。从前他有一个仆人跟随他，现在他要领导许多的军兵。从前他以父亲的事为念，现在他以神的事为念。 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十四到十六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扫罗回到家里，扫罗的叔叔问他，要知道撒母耳跟他说了什么。扫罗只说了关于驴找到了，却没有把高利的事情告诉叔叔。他就像耶稣的母亲一样，把发生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这事重大，他感觉压力很大，不容易承担。他不愿意自己讲出来，好像是为自己宣传一样，这是扫罗审慎的态度。另外方面，撒母耳正在安排如何的把耶和华拣选扫罗的事向以色列人交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撒母耳将百姓遭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撒母耳召聚百姓，用抽签的方法看看耶和华拣选谁来做王。他先抽出了便雅悯支派，又从便雅悯支派抽出了马特利族，又从马特利族再抽出了基士的家族，最后从基士的家族里面抽出了扫罗来。显然的，耶和华在其中掌管一切，用抽签的方法显明他的旨意来，叫众人信服。历代以来，神曾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显明他的旨意。在旧约的时候，神曾经亲自的向人显现，或是在梦中对人说话，或者是差派天使，或者是借着异象、先知的预言，甚至抽签的方法。在新约的时候，神差遣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感动人的心。他又默示圣经，教训人、督责人，向人说话。我们应该好好的研读圣经，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众人寻找扫罗的时候，却是找不到他。在这重要的关头，扫罗躲起来了。撒母耳记上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 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扫罗藏在器皿中，没有立刻的站出来接受百姓的拥护，可能因为扫罗从来没有在公众的场合里面露过面，这是他第一次，所以害怕起来。更可能的原因是扫罗自觉不配做王，他的谦卑正是神拣选他的原因。当百姓看见扫罗的身量比所有的人高出一个头，就认定他是神所拣选的，拥护他做王。扫罗被立为王，有人跟随他，但是也有人反对他。撒母耳记上第十章25到27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了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跟随的人是因为耶和华的感动，反对的人是自己骄傲，看不起扫罗。扫罗对这些反对他的人不以为意，没有理会他们。我们侍奉主，不必理会别人赞成或者反对，只要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就讲到这里。